阿爸父啊，
我真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怜悯我，透视我，保守我，使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同心合意，奉你的名来敬拜你。神啊，感谢赞美你，你所赐给我们的恩。父啊，在以往的日子里面，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从你宝贵的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学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父啊，下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你无论的孩子只像一杯白水一样交在你手里，求圣灵做奇妙的工作，赐给干渴的人喝。下边的时间交在主手里，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不能说好久不见，但是因为我们天天在灵里边相通，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天神离开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神是无所不在的。感谢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一定要做四样事情。我们是神的儿女，哪有儿女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跟父母没有来往呢？肯定要有来往。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就要做祷告、读经、唱诗、赞美神，还要去向万人为主做见证，引万人来归向主。作为一个神的儿女，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我很难过，这一次到中国去看到一些情况，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位农村的姊妹拿着一本厚厚的圣经，拿着一本厚厚的赞美诗，他看着我们读经，看着我们唱诗，他的那个眼神啊，我总感觉那个 body language 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后来我女儿告诉我，这个姊妹她不认得字，四五十岁了，我估计总四五十岁了，她不认得字。她看见我们读圣经，看见我们唱诗赞美，她也想跟我们一道读经，也想跟我们一道唱赞美诗，但是她不认得字。感谢赞美神，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人不认得字啊，中文都认得，即使简体字不认得，繁体字也认得，繁体字不认得，简体字也认得，中文不认得，有很多人英文好得很。这本圣经经过上千年，多少人付了多少的代价 现在到我们手里。这个力量就是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怜悯，我们又认不字，我们有没有天天用心的去读神的话？祷告是什么意思？祷告就是儿女向天上的父说话，当我们心里边的话向天上的父透露出来。圣经呢？圣经是圣灵借着人写出神的话来，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在圣经上。有人想从圣经当中去知道一些他想知道的事情，圣经不一定做那个事情，不一定。有的时候圣经会回答我们一些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问题神都会来回答我们。圣经里边有十六位先知书，你去看十六位先知书里边，先知有很多问题要问神，神都回答吗？少数的他回答，比如说哈巴古书，他第一个问题问神啊，为什么神的选民吃那么多的苦？神回答说，因为犯罪了，拜偶像了，因为除了神以外，除了耶和华真神以外，没有别的神，你拜神别的神，那就是属灵上犯奸淫。哈巴谷先生问第二个问题，既然我们犯罪，神用边上的人作为神手中管教我们的那个杖，那个杖打我们那个杖，那么为什么他们比我们更坏？神你为什么去选了一些比以色列民犹太人更坏的人来管教我们？神在第二章当中又回答他，这些人都是我手中的杖来管教我所爱的孩子，若是他们超过我所要做的，神也是公义的，到了时候神会反过来去管教他们。好，哈巴谷心服口服。第三章哈巴谷就写出一个极其宝贵的话，那就是说，神啊，求你不信你的作为就在这些年间，这是伟大的话。同时他后头还有一句话，在你发怒的时候还是以怜悯为念，那就是好像一个母亲举起手要管教他的孩子的时候，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不是那做母亲的真心要来打痛你这个孩子，不是那个做母亲的，只是要管教孩子，要他好，为他好。所以哈巴谷在第三章当中就说到，神啊，在你发怒的时候还以怜悯为念，那在下边那就更讲出 极其伟大的一个信心的顺服，那就是说等候那些君兵来践踏犯罪的百姓吧。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主啊，无花果、橄榄、葡萄是犹太人的三件宝，有吗？有的。不发旺，不结果，不效力。田地有吗？有，有田却不吃粮食，粮食是活命的。牛羊是表示他们的财产，神的祝福。羊圈有吗？羊圈有，却绝了羊。实在是没有，而且是绝了种了，棚内也没有牛。就在这么一个光景下，哈巴谷先知说，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喜乐，我的脚要如母鹿的蹄，快跑如母鹿的蹄，行走在高处。就是哈巴谷在灾难要来的时候，也就是南国第三次被巴比伦掠去的王国的前夕，哈巴谷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喜，哇，以救我的神喜乐。这一个信心的盼望多少年了？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这是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该做的四样事情，其实神欢喜我们接着祷告、代求。祷告不单单是求自己的事情，更要为教会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周边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祷告。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讲主怎么教导我们祷告啊。有个错觉啊，就是主导人，主导人，主导人不是主的祷告啊，主导人是主要我们怎么祷告啊。那所以我们下一次讲，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欢喜我们在祷告代求上面与神同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有很多事情神早已经预备了的，但是神却要神的儿女在祷告上与神同工。很多神做的事情，你比如说约翰福音当中一共讲了8个神迹，当中只有一个神迹是门徒和他一道做的，那就是5饼2鱼分给几千个人吃饱，还有剩余，对不对？其他的神迹都是耶稣自己做的，唯有5饼2鱼是叫门徒跟他一道来的。因为5饼2鱼耶稣向天祝福掰开递给5000个人呐、啊， 那不可能。他递给十二个门徒，让所有的会众全部一排一排坐好，然后让十二个门徒去分给他们，就像我们的掰饼领杯的时候一样，有专门的弟兄来分饼和杯到个人面前一样，不是由领会的一个人来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神欢喜他的儿女在祷告的侍奉上与神同工，虽然那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做的，但是神还是欢喜我们在祷告上与神同工。所以这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代求，事实上是神的托付，又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要不要这个福分呢？那就看你肯不肯花一定的时间在祷告的事工上与神同工。下面我们就从圣经上举例子，我们不拿世界上的事情举例子啊，我们拿圣经上的事情举例子，好不好？举一个地方，那就是旧约里边，我们举五个，只不过举五个，五个地方还不去讲啊。新约我们也举五个啊，真的来不及讲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只要我们以祷告代求在侍奉上与神同工，我们奉主名的祷告代求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托付，也是主赐给我们像属天的福分。注意啊，这个属天的福分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是存到永远的。地上给的福分，给的钱全会用完，送你一包东西吃，吃了也会吃完，送你一件衣服穿，衣服也会穿旧了。唯有神所赐的这个福分是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感谢神，求神纪念。我们现在看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很清楚，因为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立永约的时候，他就说清楚，你的后代要寄居服侍受苦待，最后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啊，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永约的内容，你的后裔要寄居，那就是下埃及，住在埃及，服侍埃及人，然后受苦待，然后四百年，到第四代，到第四代要离开，应验了吧？都应验了，准确应验了。雅各下埃及，下边的利未支派是第一代，利未生歌侠和歌顺，第二代，歌顺生暗兰。暗兰生亚伯拉罕、亚伦，生亚摩西、亚伦、米利安，是不是第四代？啊，利未一代，哥辖一代，暗兰一代，摩西、亚伦、米利安一代，第四代。下边还有一句话说，因为亚玛利人的恶还没有满盈。这句话是最怎么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迦南这块地方当时是交给以亚玛列人为代表的这些人管的，他们管得不好， 神给他们有400年悔改的机会，同时让雅各的后代到埃及去受学功课400年。到430年的那一天，摩西亚伦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把约瑟的棺材也带出来，这都是神的安排，一点没有错，一点没有乱。400年过后，亚摩利人改了没有？没有改。所以约书亚带以色列民过约旦河，把迦南人赶出去杀尽，然后给12个支派分地。你说神是不是变成侵略者了吗？啊，怎么把亚摩利人把那个迦南人都给杀尽了？不，神是公义的，交给你400年的悔改机会，你不悔改，不要你管了这块地，让以色列民去管。假如以色列民管得好好，管得不好怎么样？照样把以色列民从迦南地赶出去。有没有被掳到巴比伦70年？等到70年回来以后，以色列人不敢再拜偶像了，属灵的坚硬没有了，但是犯了肉体的奸淫，娶了迦南人当地的女子为妻，就是神吩咐他们不许的。好了，又犯罪了，七倍上还，七倍上还，一点不错的。就在以西结先知书里边讲得清清楚楚，叫以西结向左侧卧390天，又向右侧卧40天，加起来多少？390加40，430天，一天顶一年，430年。以色列民在埃及多少年啊？430年，一点不错的。好，他们被掳巴比伦多少年？70年，70年回归，430减掉70还有多少？360，360回到迦南地，他们又犯罪了，7倍报应，360乘7是多少？2520年。从那时候算起，2520年算下来正好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神说话算数的，神不会说了不算数的。我们在神里面真是胆虚空惧，带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神说话算数的，因为希伯来书这句话我们说，我们记得了不能挣得的国就要感恩，按照神所喜悦的，以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后头就说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轻慢不得的。感谢神，亚摩利人的名号在这说清楚了了啊。我们看下边啊，14节，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摩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看到了，这个是神早就说了的啊，早就说了的。16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摩利人征战。”是吗？就是神定了的，但是 撒母耳所高的第一个王叫什么？扫罗。神托撒母耳对扫罗说，要把亚摩利人的王亚甲王杀掉。扫罗杀了没有？没有杀。你去看，那个王是亚甲王，一直到后来以斯帖记当中的哈曼，知道吧？以斯帖书上的哈曼，哈曼是谁？是亚甲族的哈曼，就从亚摩利人一直到以斯帖的时候，还在要杀掉127个省里面的所有犹太人，就是这个哈曼。哈曼就是亚甲族的，亚甲族就是这个亚拉猎人的啊。一直到一世纪的时候做成这个事，我们下面学啊。所以那时亚摩利人来在利非顿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摩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刚刚所说的话行，和亚摩利人征战。摩西亚人和户尔都上了山给啊。摩西若是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或是垂手，亚摩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单膝的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和户尔知道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没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哇！整天打仗，摩西的手就要举着祷告。这就是一个例子。神欢喜我们在祷告上与神同工。要约书亚打胜仗的是谁啊？是神呀。但是神要摩西祷告，并且是举手祷告。好，这一个例子啊。第二，约书亚书37章，这当中我提一个事情，都是以前的事情啊，我们不能仔细的讲了。那就是说，亚述帝国在722年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了。奇怪了，亚述帝国打北国，把北国灭掉了。为什么他不打南国，再过了一点点嘛？那主边上的肉，那舔一点就舔掉了嘛？为什么过？不是过，而是我们要看到天上的神的作为。从地上的历史来看，亚述帝国是被巴比伦灭掉的，但是我们看先知书，看天上神的作为。我们看，好不好？请原谅我，我实在想多念一点圣经给大家。37章的第一节，西西家王听了，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宅以利亚敬和叔叔舍班纳并祭生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这就是一个王和一个先知一道祷告神。然后我们看18节开始，就是讲约沙沙王，就是亚述帝国的那个王啊，要杀几啊，要不杀几回去，这么着呢？然后他来要跟他打啊，要羞辱南国，羞辱的很厉害啊，羞辱的很厉害。我们这个就不多讲了啊。他就说讽刺他啊，你说耶和华会帮助你啊？啊，以前给我灭了那么多国，他们是假神。救了他们吗？所以你们的神也救不了你啊！狂妄的不得了。14节， 就是亚述王拿了一个东西，拿了信交给西西家王，西西家就把啊，从十四节，西西家从司祭手里接过信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放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下边是西西家的祷告。惊讶，一个王披麻蒙灰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二十一节，阿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就大发言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之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略，所以耶和华用他这样说。”下面是耶稣亚以赛亚的祷告啊，以赛亚的祷告。好了，基本上说我们看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林中杀掉185000，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希拿基略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因为他的神，他的假神变革溃败，他的儿子就把他杀了。所以啊，我们再回过去看三十一章第八节，就是以赛亚书31章第8节，在以前神已经预言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用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躲避着刀，他善良人不成为俘虏的。注意啊，185000亚述大军被谁杀的？被一个天使杀的。英文里边36节，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 angel 是单数，是一个使者，神派了一个天使，一晚上就杀死他们185000。所以，当希拉基列185000一晚上全死光了，他就灰溜溜的回到尼尼微，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他在尼尼微的地方被他自己儿子杀死。在31章8节的时候早就应验了，但是神要做的事情他欢喜。西西家君王和以赛亚先知一道的祷告，通过他们的祷告，神派了一个天使，就把他们185000的大军全杀死了。你没想象吗？而且在前面，神早就预言他们要不是死在人的刀下，对不对？这个并非人的刀，是天使的刀，不是人刀，不是靠人去杀的。所以神欢喜人在祷告上与神同工。好了，我们再看下面，在很多先知书里面都预言到南国被掳巴比伦70年回归，但是神还是要但以理祷告。但以理为了要让神的义务70年回归成为事实，但以理就一天3次开窗对着耶路撒冷祷告，哪怕王要把他钉在狮子洞里边，他也不改变。他就为了这个70年回归祷告。 神欢喜人在这当中。但因此祷告，为自己的罪认罪，为百姓认罪，为国家认罪，为七十年回归祷告祈求。果然1466年是第一次被掳，70年以后是536年回归，第三次被掳是586，1486年，70年以后是516年，第三次回归的时候是耶路撒冷城墙修好，圣殿修好，都是70年，两种算法一个样。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回归70年，从第三次被掳到圣殿完全修好又是70年。神说话算数，但是神要带领你祷告，要带领你在神的事情上与神同工。奇妙，是吧？另外，神在但以理身上启示了一个七十个七，就是很大的一个启示。直到启示录里面都在解释预言这个七十个七，而七十个七是天使长加百列向但以理启示的。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但以理祷告以后，清楚吧？清楚吧？这个七十个七，那是不是一下子讲不完的啊？我们再做一次提一提，好吧？提一提。这个七十个七，完全准确应验了69个七。69个七完全准确应验。69个七以后到第70个七当中有一段时间，那是恩命的，不知道的，那就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多长没有人知道，等到恩典时代结束了，第70个七开始，那就是前3年半后3年半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啊，这个我们就要提一提，好吧？这个来不及讲，好吧？好了，整个以斯帖书刚才我们都讲过了，那个哈曼就是亚甲族的哈曼，他要把127个省的所有犹太人全杀掉。那个毫无子民的那个国王啊，什么都听别人的啊，废掉公爵皇后也听别人的啊，娶五十天，哎呀，也是听人家的。那么后来听哈曼要把127个省所有犹太人杀掉，也是听哈曼说的，把那个皇帝的那个戒指也给他了，那个印也给他了，什么全都给他了。这个王是最糊涂的王啊，最糊涂的王。结果神动手了，就在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当然在半夜了，叫人拿历史书来看，一看多少看到摩西改对救王有功啊，这个是半夜呀，半夜哈曼来请王批准他把127个省的所有犹太人全杀掉，并且要把摩底改钉在他所造的一个木架上。就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翻过来了。摩底改做了宰相，那个哈曼被钉在他自己预备的那个木架子上。就在那天晚上要把所有犹太人杀掉的那天，反过来犹太人把所有属哈曼的亚甲族的人全杀光， 神的预言应验，要把亚伯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完全涂抹到以色列神应验，行了吗？这就是犹太人的第二节。假如我们这边有犹太人的话，你就知道犹太人守他们的第二节是很严肃的。将近两千多年来，犹太人守第二节没有变过。犹太人一共有九个节，七个节是耶和华定的，月节、除教节、赎身节、女性节，这五个节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是春交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三个节还没有来。这七个节是耶和华定的，另外两个节是犹太人自己定的，那一个是普尔节，一个是修殿节，12月25号啊。所以像这些我们要知道一下啊，犹太人有九个节啊，第八个节就是普尔节，他们已经守了2000多年了。十二节的归来，整个历史书就是一篇历史的记载。而当时呢，他们就是亚甲族，就是亚玛猎人的后代，准得很。然后第五个，我们也不能念，就是所罗门建殿，花了7年的时间把圣殿建造好了，他在。是百姓的到来，把圣殿献给神的这一个祷告，一共有7条。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世界上的王是这么祷告的，是这么说话的。哪有一个国家的王说他国家的百姓要被别人掳而去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是我不好，把它痛下来了啊！就说没有一个王对他的百姓说，他将来他的国民要被别的国家掳而去。所罗门王祷告当中就有。这个王他看见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当时没有一个人敢说所罗门建的圣殿要让万民来祷告。一直到耶稣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别的民族能够进到圣殿去吗？不能啊，不能啊！撒玛利亚人能进去吗？不能啊！撒玛利亚人都不能进去，何况外族的人呢？是吧？保罗出去向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人传福音，受到多少逼迫？这个没摆着的嘛！但是所罗门王就说，这个殿要成为万人祷告的殿。耶稣也引用这句话来的，对吧？神的殿是为万人祷告的殿，你们竟然把它变成贼窝了，有吧？在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说这句话，这就引用所罗门祷告。所罗门王开始祷告是站着举手祷告，你再看到下边，所罗门王是跪着祷告，祷告，他就站着举手祷告，一直到他跪下来祷告。这就是 所罗门王为献殿的祷告，宝贝的很。下面我们简单的说啊，新约里面圣经上的区分，先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再有什么？大家说，再有过作他十字架、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救恩，对不对？先有耶稣马可楼上重新跟恒切的祷告，再有圣灵降临，五旬节开始，教会开始，有吧？恩典时代开始，都是以祷告在前。先有彼得和哥尼流的祷告，彼得在削皮匠的房顶上祷告，结果看见异象了吧？那异象什么？放下很多当时根据摩西律法认为是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神说神洁净的，你不要认为不洁净，就是给他一个启示。接下来哥尼流是意大利军营的百夫长，他的祷告蒙应允了，结果就有异象叫他去找彼得来，结果所以说先有彼得哥尼流祷告，再有异象出现，哥尼流全家都去，有吧？惊讶，哥尼流全家都去，说明什么？哥尼流是意大利军营的百夫长。意大利在哪里？在欧洲。欧洲属于哪里？在摩亚方舟的时候，闪寒雅道。欧洲是雅道，说明福音传向雅道了，对吧？不得了啊，这啥事情啊？还有那个跟那个斯蒂凡一道选为执事的那个腓力，腓力被圣灵提到旷野，跟一个埃沙欧比亚的太监来解释圣经，有吧？有吧？啊！然后埃沙欧比亚的太监说：“这里有水，我能够受浸吗？”腓力就给他受浸了。惊讶，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啊！埃沙欧比亚是谁啊？是非洲，是迦南的后代，对不对？是迦南的后代，迦南受咒诅的。还有太监能够进圣殿吗？根据摩西的律法，五代都不能进了。非利居然敢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受浸，若不是圣灵带领，谁敢说这个话？感谢神，这都是，这就说明福音进到寒了。所以挪亚的三个孩子闪寒雅瑟，意大利军营的哥尼流福音进到雅瑟，现在埃沙欧比亚的太监腓力给他送进了，福音进到迦南了。这就是所罗门王献殿的祷告，那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不单单是闪寒雅瑟，神一样福音要给他们，不得了的事情，好不好？然后先有分子合并祷告会，再由圣灵不许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然后再由马其顿的呼声，有没有？你把这个时间算一算，保罗在亚细亚要传道讲道，圣灵禁止他，又要在一段讲到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出现于马其顿的呼声，保罗一些人就带了人到那去坐船，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啊，坐船一天就到了腓利比，到了腓利比， 保罗听说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里有聚会，保罗就到那个地方去给他们讲道。你说那个地方的祷告会成立只有两天三天一个礼拜，不可能。所以非与河边祷告聚会一定在先，才有圣灵的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和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是由菲律宾的祷告来的，不假的，这个时间你去算，不假的啊。然后先有安提阿教会的禁止祷告，然后再有按手保罗，给保罗跟巴拿巴按手，从圣灵差遣他们出去做神工，都是祷告在前嘛。我再举就举不完了，那就时间的。所以说，神给我们留下的圣经上旧约、新约的榜样，那就是神喜悦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与神同工。是的，我们很多伟大的事情做不来，年纪大了也跑不动，言语不通，也有很多地方没办法去，但是你可以在神里面祷告，拜求，求神做成他的工，让我们在神中各方面的事情上与神同工。接下来神对我们要求怎么祷告呢？今天实在讲不完，下一回我们就看啊，马太福音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三个不，三个愿，三件事，三重赞美，而且是向我们天上的父祷告，而且是到远远远远的。我们下一次讲，我们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宝贵，我们实在数说不完你圣经上要对我们说的一切话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用祷告与你同工，用祷告向你说话，求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神啊，求你让我们不断的亲近你，认识你更多，让我们更多的来赞美你圣神的名，然后把我们所经历的向众人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归向你。父啊，我们做不成，求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这条义路。感谢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